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赴美留学生群体发生了哪些变化？马里兰州一年一度的文艺复兴节，带你领略欧洲文化再生的蓬勃景象。另外，在美国出生的孩子被送回中国寄养，会留下哪些后遗症？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前总统克林顿夫妇展开北美巡回演讲，流行天后泰勒·斯威夫特打破沉默，表达政治立场。我们首先来看看本周的大千世界。克林顿夫妇本周宣布要在北美巡回演讲，题目是和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及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共度良宵，两人计划要走访13座城市。在巡回演讲中，克林顿夫妇将一起跟观众展开对话，分享他们政府公务员生涯，并且讲述对他们事业最具有影响力的趣闻轶事。夫妇俩还会讨论当今的问题和展望未来。巡回演讲售票在10月12号开始，克林顿夫妇将在11月18号举行首场演讲，地点是拉斯维加斯5200个席位的公园剧场，这里是美国演员及歌星雪儿的驻唱剧院，另外 Lady Gaga 也即将在这里驻唱。主办单位 Live Nation 表示，观众将有机会和两位领导人展开独一无二的对话，倾听在现代历史上最具震撼力的事件。
Hold on there, please, madam. I need you to do as I say. This could be a potential crime.
Why call me, madam?
被誉为史上最成功的科幻电视系列剧《神秘博士》Doctor Who 首次启用女演员担纲主演，主演朱迪·惠特克说，这是朝正确的方向迈进了一步，不过还没有打破玻璃天花板。惠特克在参观纽约动漫展时接受了记者的访问。《神秘博士》讲述了一位自称为博士的时间领主，利用装扮成警亭的时间机器塔迪斯，跟搭档在时空探索悠游，惩恶扬善，拯救文明，帮助弱小。这部由 BBC 制作的电视系列剧被认为在英国流行文化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多次获奖，享誉海内外。这部电视剧的角色类似于特工邦德，由不同的演员天衣无缝地传承这个角色。可是不同于007的是，从一位博士到另一位博士被写成是重生。惠特克说，他很荣幸接到这个角色，不过他说选角的新闻因为性别问题而被放大了。流行天后泰勒·斯威夫特做出罕见的举动，打破了对政治保持沉默的立场。她宣布将在中期选举中投田纳西州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菲尔·布雷德森的票。有人批评斯威夫特说，她不对政治问题发表任何评论，白白浪费了她拥有的世界舞台。斯威夫特还指责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玛莎·布莱克·波恩反对部分同性恋权益，并且投票反对接续2013年的一项保护妇女法案。不过斯威夫特没有评论布雷德森最近支持大法官卡瓦诺的行动，他说很难找到一位你完全赞成的候选人。奥斯卡奖得主本·阿弗莱克10月初完成了40天的住院戒酒康复疗程，不过他说戒酒是一生的挣扎。阿弗莱克今年46岁，曾经在2017和2011年接受过戒酒治疗。他在 Instagram 上说，出院后将继续治疗，并且感谢家人、朋友和影迷们的支持。阿弗莱克和演员詹妮弗·加纳有3个孩子，两人在2015年分居。1998年阿弗莱克因为编写电影《心灵捕手》的剧本，和好友马特·戴蒙同获奥斯卡最佳编剧奖。 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恢复了向美国派遣留学生。从那时以来，将近150万名中国学生和学者来到美国学习。在这些年里，中国留美学生在年龄、人员结构、专业选择和就业方面都发生了不断的变化。纽约是华人聚居地之一，这里有相当比例的华人有过留学的经历。我们的记者最近采访了3位在不同时期来到美国求学的华人，请看他们的故事。
来自重庆的蒋明熙2016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工程学院学习，今年夏天他获得了哥大环境工程专业硕士学位。对于下一步的打算，蒋明熙没有太多犹豫，
然后就觉得当老师会就是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些喜欢的东西，
所以就当老师就大概是还是需要一个博士学位的。
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院位于曼哈顿东城，在这里执教的夏明教授1997年从费城天普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如果两人有机会面对面交流的话，夏明会全力支持蒋明熙的选择。
美国的这个博士研究生教育呢，我觉得恐怕是一个功利时的作用。所以我真的希望就是说，任何一个真正想做学问的人，真的想做教授的人，那我觉得无论如何的话，我觉得美国的研究生教育、博士教育，我觉得真是世界一个第一流的。
夏明和蒋明熙在纽约市相距不足5英里，但两人留学美国的经历则跨越了20多年。
我觉得最大的区别是，现在来美国的中国学生已经掌握了很多关于美国的信息，他们很熟悉美国文化，他们对美国的预期在很多方面更加现实。
Much more realistic。
佩姬·布鲁门萨尔是美国权威教育咨询机构国际教育协会的高级顾问，他在过去30年里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和观察不同世代的中国留学生。
早期来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几乎全是理工科的，但新来的留学生心态更加开放，有更多的人开始选择艺术、心理学和音乐等。
Maybe music。
画家严厉居住在纽约皇后区，他是80年代中期中国大幅放松自费留学后最早来美国的留学生之一。抵达纽约后的最初几个月，严厉暂住在好友艾薇薇的公寓。1985年9月，即将就读普瑞特艺术学院的严厉去学校面见导师并办理入学手续。
他说，你作为一个艺术家，你现在已经具备这个了。是艾薇薇陪我去的，然后他就说他应该先学，对艾薇薇说他应该先学英文，然后我们俩就很高兴，不用读了反而高兴，为什么？就不用付这个钱了。
接下来的4个学期，严厉在曼哈顿上东城的亨特学院苦读英文，身上的积蓄花完后，他依靠卖画、摄影、导游，甚至帮人遛狗支撑学业。90年代初，口袋里揣着100美元从上海来美国的夏明，对半工半读也不陌生。在中餐馆、图书馆和学校仓库的打工收入帮助他完成了学业。即将在哥大攻读博士的蒋明熙偶尔在校园里担任导游，他的朋友圈里几乎没人因为经济压力而必须打工。不过蒋明熙说，每一代中国留学生都有自己必须面对的独特挑战。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出来的很多是独生子女，然后我们可能在就是选择就是到底回国还是留这边的时候会有很多考虑，就是因为觉得父母不能单独留在国内，因为只有一个孩子嘛。
蒋明熙计划在未来3-4年里拿到博士学位，之后的去留他并不急于决定。
其实像环境，我觉得就是国内这几年的研究经费就是比国外要多很多。对，
对于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而言，何去何从的决定在踏上美国土地的一刻就已经做出。
在机场我看到这个美利坚的这个国旗了，看到这个滴滴的那个就是那个白云蓝蓝的天了，我当时就给我自己说，我这就是我的国家，我说我永不回望。
自1978年中国政府恢复向美国派遣留学生以来，已经有超过146万名学生学者赴美留学。2007年后，留美门槛进一步降低，中国人赴美留学呈现井喷式增长，并在2014年首次突破30万人。过去40年，中国人留美在学生年龄、人员构成、专业选择和就业方向等方面不断演变，但美国优秀的教育资源和顶尖的科研环境则始终是吸引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来此深造、改写人生故事的首要因素。
美国马里兰州每年秋季都会举行一场大型的穿越时空活动——文艺复兴节。不管是环境还是游客的服装，都会把你带回到几百年前的欧洲。我们请记者莫菲带你去感受一下欧洲文化复兴和再生的蓬勃气氛。
时间是1527年，地点是英国小镇狂欢林镇。这天，英王亨利八世带着第一任皇后阿拉贡的凯瑟琳来到了狂欢林镇，受到镇民的欢迎，拥簇进城。于是故事就此展开，但是如何展开呢？这没有答案，因为每个来到这里的人都有自己的剧本。
Welcome to our 41st season of the Maryland Renaissance Festival. We're a craft show.
欢迎来到第41季的马里兰州文艺复兴节。这个活动是包含了各式各样的工艺、娱乐、美食的展览，以及很多吸引人的表演。很多人会穿上英国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服装。这里有250位表演者，140间工艺品店，48个饮料及美食摊位，5家小酒馆，以及有一个3000个座位的骑士竞技场。
狂欢林镇占地约0.1平方公里，进到镇里，露天舞台一个接着一个，随时上演着各式各样的表演，有欧式古装剧，也有与观众互动的模仿喜剧。而莎士比亚名剧《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剧中的角色就在你身边出现，戏里的情节在你面前活生生上演。观众里有英王亨利八世的情妇，将来的第二任妻子，穿着红衣的安妮·柏林，扮演安妮·柏林表妹玛格丽特·谢尔顿的莫林·道森这样告诉我们。
我是安妮·柏林的表妹，如果你了解这段历史，她会是国王的第二任皇后。今天我们到这里来支持她，希望国王能够废除她现任的皇后，娶我的表姐。
英王亨利八世在位时，莎士比亚还未出生。既然未出生，狂欢林镇又怎么会出现莎士比亚的戏剧呢？文艺复兴节的总裁朱尔斯·史密斯这么说。
We are not a living history event. We are a...
我们不是一个重现历史的活动，虽然活动借重很多亨利八世时期的王室人员及历史人物，但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娱乐。这里的莎士比亚剧都不到20分钟，我们把它压缩改编，非常有趣。
文艺复兴节最脍炙人口的表演包括了在枪术竞技场上骑士捉对厮杀的大戏，而专业吞剑者约翰尼·福克斯的表演总是吸引大批观众。福克斯近来因对抗癌症无法吞坚硬锋利的剑而改吞气球，依然获得观众广大的反响。
I love Johnny. 我喜欢约翰尼·福克斯，他每年的表演都振奋人心。他经历与肝癌的奋战，目前一切都很好。
文艺复兴时期有许多的天才名人，而这位是谁呢？
在文艺复兴时期，能够利用地心引力来创造的人是个天才。
这家钱币铺子重现了文艺复兴时期利用地心引力来大量快速刻印钱币的方法。
达芬奇发明了这个落锤锻造机，他用自己研发的滑轮及曲柄组合，将重锤升到空中，然后用模板或印刷盘将钱币夹在中间，放于机器底部。重锤落下一击，钱币就印刻好了。
史密斯说，文艺复兴节不是一个 high tech 高科技的活动，但是是一个 high touch 高体验的活动，而美食体验自然是其中之一。镇里各式各样的美食与美酒摊位超过了50个。
马里兰州文艺复兴节最有名的美食之一就是这个火鸡腿，我们呀也来尝一尝。外酥里嫩，好棒。
举办文艺复兴节活动的想法源起于美国加州，然后开枝散叶到美国各个州。马里兰州文艺复兴节目前幕后的许多人员都来自美国明尼苏达州。自1977年开始，每年举办季节的周末都吸引上万民众参与，是地方的年度盛事。
这一季我已经来5次了，我真的很喜欢文艺复兴节，我一直都住在马里兰，每年举办我一定都会来。
现在人们更喜欢亲身经历的娱乐效果，而不是坐在那里观赏。
融合了面对面的现场表演、历史氛围与事件、美食以及角色扮演等各种经验，这个写在文艺复兴节售票处上的标语 得到进入欢喜世界的护照，可以说是名副其实，当之无愧。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在美国出生的孩子被送回中国寄养会留下哪些后遗症？另外，百药人生单元要带你去看一看无奇不有的异类商品，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在美国出生的婴儿被父母送回中国寄养，过了几年又回到美国，这些孩子被称作是卫星宝宝。每年的暑假正是这些卫星宝宝返美的高峰阶段，他们回到美国之后能不能适应美国的生活，父母们又该怎样去重新和他们的孩子建立关系？纽约皇后区华策会的李晨翠芳多年来一直在研究卫星宝宝的现象，并且为这些孩子和他们的家长提供帮助，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把孩子送回中国给爷爷奶奶养，这是一个在中国被接受的趋势，每个人都这么做。大家以为这是正常的，但这不正常。我不想让家长们觉得歉疚，我只想让他们不要再这么做了。
Just want you to stop.
My name is Lois Lee.
我叫李晨翠芳，我在华人策划协会工作了47年。
I was very shy and
quiet. 我小时候非常害羞，也非常安静。当时我二年级的老师对我父亲说：“你女儿会说话吗？她是不是哑巴？”
But it was because I could not speak.
我那时不会说英语，因为我的父母只和我说中文。
But this one teacher really liked.
但是有一位老师很喜欢我，他在我的毕业留言册上写下了“静水流深”四个字。
Years later,
多年以后，当我需要选大学专业时，我唯一想到的就是要成为一名教师。
To be a teacher.
Fire Department of New York.
Should we do peanut butter and cupcake?
No.
I'm going to look at each child special.
我会把每一个小孩都当成特别的来对待。我不会拒绝任何人。特殊儿童、卫星宝宝、普通小孩等等，所有人，我们不会把他们分开，也不会给他们贴标签。
We keep it together.
Ding, ding.
I have two satellite babies here. The researcher came from Canada.
卫星宝宝这个词是一个加拿大研究员发明的，它是指出生在美国，由在其他国家的爷爷奶奶或者叔叔阿姨帮忙抚养。一般父母这样做是出于经济原因，他们也没有时间去抚养孩子。
Because the parents is for economic reasons, they cannot have time to raise the children.
11, 12.
Back in maybe 2015 or 16, we have 10 or 12 classrooms.
在大概2015年或2016年，我们有10到12个班。我们去每个班上做调查。我说有谁是在美国出生，然后去了中国，而且不是去中国度假，是去住了一两年、三四年的，请举手。超过60%的孩子举了手。然后我问你们几岁回来美国的？有2岁回来的，3岁到6岁的都有，他们都记得。
When they first come to America,
当他们第一次回到美国时。我注意到他们有一些行为上的问题，面对新语言、新学校、新朋友、新房子、新的父母，他们无法与父母沟通，他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儿。比如他们会躲在桌子底下不说话，父母们没有意识到这是创伤后遗症。我们能如何帮助他们呢？他们不会说英语，他们打人是因为他们没有词汇来表达，那我们就帮他们发展词汇，让他们用词语来表达他们的感受和想法。
And our favorite song, what do we love to sing? Peanut butter and jelly. Fastest way to learn.
最快的学习英语的方法是唱歌，每天都唱同一首歌。
Then you take the jelly and you spread it.
孩子们喜欢唱歌，音乐对他们来说很自然。我们总是一起唱歌，我会讲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让他们思考这个故事的意义。我们也不会忘记文化，孩子们在美国，他们是美国公民，我们这儿有西方文化，也有中国文化。
Chinese now, ready?
1, 2, 3, 4, 5, 6, 7, 8.
more and more immigrants are coming in, and they're all.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他们都在这里生小孩。现在的生活成本更高了，生活更难了。每个人都把小孩送回国养，甚至这边的一些印度和说西班牙语的家庭们，他们都有这个问题。我们理解家长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要尽早把小孩带回来，不要等五年。
You have to.
你要知道，重新和孩子建立关系的过程不容易。
脑盖子打开，因为他的。
我们有家长讨论会。
You want them to talk. You want to express themselves. If they're too quiet, it's not good because you don't know what's going on inside.
家长们需要和孩子沟通，与他们共度时光，带他们出去玩，做各种事。
You can turn it around.
这个局面是可以扭转的。
Oh, there's my hug machine.
就是要花时间在小孩身上，给他们爱。小孩会对你有所回应的。这些书是11个小孩一起写的，其中5位是卫星宝宝。有一个小女孩写道：那天晚上我们坐在月光下，感谢在中国的爷爷奶奶曾经照顾我们，然后我们走进弟弟平安的房间，打开了他的月亮台灯。我们不需要钱，我喜欢成为这个独特家庭的一部分。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段话。
有人经营法术商店，有人开办香皂商店，还有人专门出售无人招领的行李。我们来看看百样人生。
我们正在安排这一天，我们希望给店里带来一定的能量。我们要看今天是星期几，今天是星期四，所以它就是木星。
魔力商店的店主斯泰西拉普说，魔术是他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每年的万圣节前夜，他都会装扮成女巫。
我不知道是不是后来开始的，我觉得是与生俱来的。
小店于1982年开业，斯泰西在2000年初成为店主兼经理和资深女巫。从那时起，小店魔力就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好奇者和魔术爱好者。斯泰西说，除了2只黑猫、1只大乌鸦和1把扫帚之外，这家商店拥有一个女巫所需要的一切。
这是书，我们还出售不同神灵的雕像，还出售小蜡烛，有些顾客可能只有几美元。我们还有草本植物，这些是我们雕刻的蜡烛，它就在这儿雕刻。
这里出售的特别香味的魔法蜡烛都是贾斯汀·霍尔顿雕刻的。
这是太阳大爆炸，这其实就是一个生日蜡烛。这是你希望在下一年的生活中获得的所有成就，包括你的愿望、积极性和力量。
一般雕刻蜡烛售价约40美元，而这个售价约70美元，不便宜。但贾斯汀总忙不完，因为斯泰西说，人们认为很难抵抗幸福和好运的承诺。
爱情和金钱是人们通常要求的东西，但我们并不总向他们推荐这类东西。我们销售的很多东西都被称为穿越魔法，即清洁和纯化。我们有一个专为你清除爱情生活的提包，或广泛用途的行李箱。
净化气场的清洁蜡烛广受欢迎。演员杰克·肯宁说，他总是在首映之前点亮一支。
我们进化的一部分是基于城市和礼仪，我觉得我们的生活中也要有城市和礼仪。
斯泰西认为他的商店受欢迎是因为他们从不贩卖邪法巫术。
我的意思是，我们不那样做。如果有人想进来购买这些东西并自己动手，那好，但我们不会教他们如何做。我们更喜欢积极的魔法，我们喜欢帮助人们自助。
在魔力出售的所有商品都只是为了带来好东西，这使得人们很难空手而归。这些小饰品或蜡烛承诺给它的主人带来爱、运气和幸福，谁能抗拒它们的魅力呢？
这是日本樱花，严格来讲上面的花不是樱花，是小玫瑰，不过我把它们做出粉色，撒上亮粉，让它们看上去像樱花。我可以把它们竖着放，不过这次我没有这样。
My name is Athena Hinman.
我叫雅典娜·辛曼，今年33岁，目前的职业是雅典娜沐浴用品商店的老板之一，我专门做肥皂。
My grandmother was very artistic.
我的祖母非常有艺术才华，她什么都要尝试，什么都做一点。小时候她教我怎么样做泡澡球，当然和现在这些不同，我们用冰块盒子来做泡澡球，然后我就可以用了，是她教我怎么做的。我们会做一个小山拼贴，还有蝴蝶结等等，然后我就卖给邻居。
And then I would sell it to the neighbors.
我爱上了这种艺术。长大一点后，你知道我祖母去世了，她把所有的用具都留给了我，我想应该开始整理她的东西了。我把制肥皂的用具和祖母的所有小配方拿出来，开始自己做肥皂，这是我的一种手艺。不过我想要扩大，要扩大就要买材料，可是我没有钱，所以我必须把我的产品先卖出去，然后才能买更多的香料，因为有谁想每天都用同样味道的香皂呢？这些是我的精油，我有很多，你看我们把它们按照字母顺序排列，不过这不等于说它们总是放对了地方。我几乎可以为任何顾客制作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因为我是囤积香料，我收集了很多。
Today we've been making frankincense and myrrh.
今天我们在做乳香浴皂，还有蒸汽浴和蒸汽澡用的非药用皂。这些是真的乳香，上面是非药用树脂，仅仅是装饰用的，没有别的用处。不过这些真的有乳香和非药用精油，帮助你放松机体。你把它放在淋浴室的角落，它含有薄荷醇，很清爽，可以疏通你的鼻窦，给你带来清香，很适合早上起床准备去上班前用。不管你是谁，都应该有某种技能，并且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的技能。
The business started in 1970 by Doyle Owens.
这家商店是多尔·欧文斯和他的妻子苏在1970年开的。他当时是一个兼职保险推销员，他有个朋友在这里开了一家旧货店，他就心生一计，向爷爷借了300美元，再向外公借了一辆皮卡。到了70年代中，他们开始和航空公司接洽，固定了和几家公司的关系，搬到了我们现在所在的韦乐街。当然当时的商店没有现在这么大。
我想我一个星期到这里来看个两三次，因为他们总是有新东西。
其中最好最好的我们就拿到柜台来出售，商品要符合不同的标准，比如耗损的程度，这是不是一个过时的品牌，还有质量等等。所以我们拿到柜台上卖的都是比较好的商品，是有吸引力的。几年前我们有一只总统白金劳力士男表，估价是64000美元，我们买了32000美元。
我找到一条露露紧身裤，才10几美元，通常像这样的要40美元。
我买到了一根鱼竿和一根电线。
有一位男士出差路过这里，给妻子买了一双滑雪靴，价钱非常好，很像他的妻子会喜欢的式样，还是他的尺寸。他到家后，妻子打开靴子的舌头，他说靴子看上去很眼熟，结果靴子的舌头上写着他出价钱的信，这是他2年前旅行中丢失的。
节目最后，美国乡村歌手 Ray Scott 正在为他的第五张专辑做宣传。今天他要为我们演唱新专辑的同名主打歌 Guitar for Sale。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Guitar for Sale Fairly good Made out in Sonoma, California, early 68. A chip in the headstock, a crack in the spruce top. as I can tell. Guitar for sale.
我叫加里·布雷多，是纪录片制作人，也是一个企业家。经济状况不太好，工作机会少，就只好自己找点事儿，搞点创意出来。美国到处都有人在做这样的事儿。据估计，新创企业的失败率高达 85%， 所以我从西海岸走到东海岸，到处去听人家讲自己的故事，说说他们是怎样突破困境，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这就是创业节目。我来到了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市，我们要去拜访环友清洁公司创办人阿列克斯。他姑妈生病后，他在帮助姑妈打扫房间的同时，创立了亚特兰大一家优质家庭清洁公司，并很快成为一个环保友好的零售加盟企业。一起听听他的故事。 美国环保署把室内空气污染列为危害公共健康的五大环保风险之首。他发现室内空气污染要高于标准五倍，其根本原因是化学清洁剂中含有能够引起人类和环境健康问题的有害成分。阿列克斯一直都是一位企业家，但是他在为一位生病的亲戚打扫房间的同时，对化学物质和有机物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他意识到市场的潜力，倾其所有建立了一个优质清洁公司。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你从哪里来，在哪里读书，是否上个大学，这样我们能够对你有所了解。
好的，我的名字是阿列克斯·舍尔曼，在北乔治亚山区长大，读高中，然后去盖恩斯维尔的一个很小的大学读书，但时间很短。
你是来自阿帕拉契亚山脉的脚下是吗？
是的，那个地方非常非常的小，我是说跟杂货店也就是10到25分钟的路。你知道你在山区玩耍不像城市里人那样生活，比如出去看电影之类的事。
在那样的环境中长大，会不会更容易形成制造者的心态？因为你是
一点不错，
很多事情都需要你自己干，对吧？
我成长过程中就做盖房之类的事情了，在我看来，动手能力强，自己干，给自己修路，这些无疑都是生活在山区的结果。
Let's go back. 我们回顾一下这个整个过程好不好？
我觉得我从探究化学物质和购买的食品和产品中成分开始参与绿色运动的。我开始简化我的生活，不过当时并没有一定要制作出我自己的某些东西或自己的产品。毫无疑问，我更关心的是哪些东西是可以带进家门的。
什么原因呢？
健康原因，也是为了省钱。你可以自己生产产品，很简单，你对产品的成分很清楚，知道它不会影响你的健康。我之所以干起了清洁行业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我把我自己新发现的环保意识与照顾年迈的姑妈结合了起来。老人需要一个人做清洁，我接手了。我想这个想法很了不起，我们可以生产自己的产品，所以这个想法大致很快发展了起来。
你开始生产的是哪类产品？如何生产的？
最初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产品，我是说我们甚至带瓶醋就去做清洁了，我们也用苏打水做清洁。几年来，特别是最近两年，我带夏林·哈默森加入我们的公司，他担任副总裁，是我小时候最要好的朋友。他对精油非常投入，知道精油能够带来的好处和坏处，有哪些特点适合清洁家庭，还有味道，他绝对要保证好闻。我们后来还做了大量的网上研究，我们称之为油管大学，不知道你听过这个说法吗？
没听说过，不过我也经常使用油管擦东西。
这样的，是的，大家都用。我和我的伙伴就是在油管网站上学会修理锯齿的。
下一步是什么？
下一步做环保清洁剂，基本上就是我们通过多层来完成。
好的。
这个是小苏打，这个是碘盐，我就把精油放到这儿。我们有柠檬、薄荷、肉桂、桉树油。除了精油所具有的特性之外，就清洁而言，它不仅可以净化家庭和清洁家庭，还可以芳香理疗。
是的，毫无疑问，我们在这一路上也有沟沟坎坎，混合精油有些味道我们不喜欢。
这是自己进行试验的，还是油管大学教的一招？
当然是自己做实验。你知道阿列克斯和我，我们试用了多种清洁用品之前，我们考虑的就是为什么不能把醋和小苏打掺到一起呢？这多棒啊！
管中炸弹。
就是这样，我们说我们应该在八年级火山项目上学过。
柑橘如何？
柑橘环保擦洗剂。那是一种白粉，我们把盐和小苏打混在一起，还有混合精油，基本上就是先把这些东西喷洒在浴缸里、便桶里和水池里，然后再擦洗。
会摩擦吗？
是的，会摩擦。
跟其他产品一样，
摩擦轻一些。
化学制造产业在所有害废物中占55%，总重量为2100万吨。
首先，柠檬酸的作用是抗真菌、消毒，当它与我们的环保擦洗剂混合在一起，就会产生泡沫。
我们每个人分半个柚子。
好，我已经在那儿喷了一些环保擦洗剂。
好，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用手掌拿着这个柚子，就像你要把它的里面翻到外面。
好的。
这样会弄出很多很多果汁。
哇哦！
然后就会形成一块海绵，你能够听到滋滋的声音。
哎，对，开始冒泡了。
是很漂亮的泡沫，它味道太好闻了。
嗯，是很好闻。
是不是？你就来回擦吧，看看会有多少泡沫。
哎，我再过100万年，我也不会想到用柚子擦洗我的浴缸啊。
人们的看法每天都在变化，更多的人比以往都更注重环保，也是有道理的。但是人们普遍认为环保东西更昂贵。如果你搞绿色产品，就要积极的给你的消费者解释，我们的东西并不贵，因为就是不贵，不贵。我们的清洁产品成本低，没有理由提高价格，所以这是我们要克服的一大障碍。
公司名称、标志、公司性质、网站等等的产生过程，我们从一开始谈的好吗？
好，我们回到油管大学。
好的。
我想有很多东西对外行的人来说都是非常艰巨的，比如你要开设一个企业支票账户，你得先成立一家公司，所以要做那件事情就需要先把这个事情办好。我面前障碍重重，但我没有钱请律师去处理这些事情。这样我就找到了法律聚焦，信息很充足，但没有把事情做到底。我们就得在网上查找更多的信息。你也知道这个任务很艰巨，找名字就像发生在昨天，我坐在办公室把各种名字写下来，去谷歌把想到的每个名字都查一遍，看是否有人用了这个名字
啊，是否有人用过这个名字。
我知道跟绿色这个名称有关的太多，我不想跟他们搅混在一起，所以我看到环友清洁服务这个名字的时候，觉着虽然很长但很准确。我想没有钱登广告告诉人们我是谁，那为什么不能起一个非常直接的名字呢？成本极少，公司启用只花了650美元，公司登记花了500美元。平面设计师是我的一个朋友，他当时并不知道自己值多少钱，我觉着他就是想找点乐子，做点委托承诺的事情，所以他问我要了150美元。
你开始做有没有一份商业规划？
直到今天我们并没有什么商业计划，一份规划是我觉得一直都需要的。我们从来没有必要去融资，我想融资是制定商业规划的最主要的一个理由，要让投资人对你有信心，显然也是让自己有章可循。
创业者网站 entrepreneur.com 说，虽然技术对清洁服务有些影响，但这不是一个高科技行业，也不是一个充满魅力浮华肆意的行业，不时还会像美国戏剧大师罗德尼、丹杰菲尔德一样难以受到人们的尊敬。
我们所有的清洁工都到这儿来，管理人员也来这儿上班，所有的管理工作基本上都在这房子进行。
给我具体讲讲加入，我是个新手新员工。
好，你进来之后把你的脏衣服放到这儿，我们所有的液体产品都在这里。这是纸和笔，我们要求员工给我们的顾客留纸条。吸尘器的袋子、毛巾都在这儿，他们各自带自己的文件。这是我们的浓缩液柜台，这儿只有管理人员，我们就在这儿帮员工把洗涤液的瓶子装满，出去为客户服务。
你们是想把所有的事情都浓缩在这儿做？
对，我是说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区。
啊，对不起，玩笑开过了。
哈哈，明白，抱歉。
你们这一路要克服的挑战和困难是什么呢？
我想说拉到客户是最难的，说到底就是我一个人，我去打扫房间，然后去搞营销，我把手伸出汽车窗子往外面撒广告，把广告放到人家的邮箱里，每投出100份广告希望会招到一个顾客。我们有个说法是马桶上的恐惧，确实是这样。多少次我打扫顾客的住宅，或者半夜11点起来做工资单，或者当天要做的其他事情，只有我一个人管这些事情，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会觉得很郁闷。很多时候公司缺钱，只有自己出，就往往需要从自己的薪水里扣。要办一家自己的公司需要做出很大的牺牲，我想人们都知道这个，你不是实际上走了这条路就不会了解这些。
创业的方法有千百万，但阿列克斯是怎么做的呢？我们回顾一下，他创业的时候银行里只有650美元的存款，信用分数不到500分，启动资金650美元，第一年赚了大约18000美元。阿列克斯用来概括自己坚持创业的动力时所用的一个词是信仰。如果你有了一个好的想法，就不应该把它束之高阁，你确实需要对自己的这些想法清晰一番，这样才能对自己打算做的生意有一个清晰的看法。阿列克斯创办的绿色公司看样子是经过了真正的洗刷。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登录我们的网站，点击链接 Eco-Friendly Maid Service。 我现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的萨顿大道，我准备拜见奥比特弹球厅创建者麦克。这家弹球厅很独特，世界少见，我们听听他的故事。最早的弹球是18世纪发明的，它起源于一种被叫做巴格特尔的小弹球游戏。玩这种游戏的人用球杆击球，使球沿着坡道滚动，球撞到铁砧就可以得分。从1940年代到1970年代，弹球因接近赌博而受到禁止。麦克在服务行业干了很久，同时大半生都是弹球的喜爱者，所以当建立奥比特弹球厅的机会降临的时候，迈克尔就真的是梦想成真了。请首先给我介绍一下你自己，讲你的经历、教育、工作等情况，好不好？
我叫麦克·斯蒂夫斯，大学毕业后我一直在做酒吧招待。我在堪萨斯劳伦斯市的堪萨斯大学读书。我大概最早是在那里想到搞一个碰球厅的主意。学校里有一个名叫重播休息室的酒吧还在那儿。从那时起，我时常做酒吧招待。你知道，只要是在这个行业干过的都希望开一间自己的酒吧或者自己的餐馆。我最终做出决定要尝试一下。我在市区的中西区的赫尔比72酒吧工作了一段时间，大约一年半到两年。那么我决定干了以后呢，就开始购买弹球机。我辞了赫尔比餐馆的工作，开始全力以赴筹建酒吧。租房谈判大约持续了半年。
I would say lease negotiations probably took close to 6 months.
你有没有遇到区划的问题，或者一个区的酒类牌照的使用和发放数量是否有什么变化？请你谈谈这个事情。
首先要做的是要得到市里的批准，如果市里不喜欢你的想法，你就什么也办不成了。对于我们圣路易斯市来说，如果你在这个县，你就需要得到市酒类牌照，县酒类牌照，还需要得到州里发放的酒类牌照。你要得到市里颁发的营业执照和县里颁发的营业执照，
还有卫生厅。
对，卫生厅、区划，你要参加有关区划和规划方面的会议。酒店标牌设计要得到审查委员会的批准。
很简单，也很直观，就这么几件事做完就完了。
是啊，把弹球机装好，再摆上一个啤酒冷藏柜就可以开业了。
啊，真是难以置信。
是，就这么简单。
所有这些事情你是怎么弄清楚的？还是边干边学呢？是不是这样？
其中很多东西实际上都是边做边学。枫木市在办理这些事情的过程中确实是帮了很多的忙。
你对这个地点感觉最开心的是什么？情况如何？谈谈租房谈判的情况好不好？这不太容易吧。
是的，租房谈判就像我刚才所说的，用了大约6个月的时间。枫木市还有一位零售协调员，这人不会帮你去谈判租约，但是呢，他可以坐下来跟你做解释。我们这个租房合同，我记得大概长达50多页呢。
哇哦，这么长啊。
对，他解释法律术语，普通人是根本闹不清楚的。那么你一旦签了租约，就得做长期打算了。
这个地方的状态怎么样？
还不算太糟，我们全面粉刷了一遍。我们要做些事情，比如吧台啊，我们要自己做一个。
这原来没有吧台吗？
没有吧台，后面的吧台也不在那儿。你知道这个地方结构很好，基本上就是我和吧台领班两个人刷漆铺瓷砖，我们请了一位木工帮我们做吧台。
开界究竟需要什么东西？我是说你亲眼看见的积极参与其中的东西需要什么类型的人？
需要的是真正有动力的人。我是说这个人必须全力参与，对枫木市设计评审委员会做大量的工作，善于交际，评估兴趣。开个酒吧幕后有大量你意识不到的事情要做，需要数月的时间。有一个笔记本这么厚吧，包含各种信息，从椅子颜色到灯光，再到如何选择天花板颜色、布料和房间后面的各种图案。他把所有东西都规划好了，非常精细。如果看看这本册子，一页一页的读，就会发现他非常接近他对所追求对象的实际设想，从开始到最后一步的描述。
第一台投币式弹球机是由自动工业公司在1931年发明的，当时名叫维夫尔台式弹球机。你的资金是从哪里来的？
存款，有些私人贷款，但是是家人提供的。
没有贷款？
没有正式的。
没有常规贷款？办理卖酒的牌照主要有哪些手续呢？告诉我好吗？
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这里需要拿到市、县和州发放的酒类执照。
费用是不是真的很高？
比如一个州的酒类牌照，不包括周日和散装酒业务，我想大概是450美元。当然了，你还要付
45万美元。
450美元。
真的？
给县里交350美元，另外要给市里交200-300美元。
州与州之间肯定也有差别。
是的，有些州是真的。
如果你对此有兴趣，可以查一下你所在州的数字。说到你的弹球机，你有没有一个维修人员？这些机器怎么维修呢？
这个工作基本上都是我自己做的。
都要靠你？
差不多都靠我。是啊，我第一台弹球机像侏罗塞公园就压在我身上，过了大约一个星期，机器就出现3个问题，我就赶紧找来说明书。
真的？
我就上网学习维修的方法。我开始做维修工作以后，上网查找信息的时间就更多了。这种机器需要大量的维修。
你有这么多的弹球机，你觉得你从你的投资中收回成本，以收到的25美分硬币计算？
我要说可能还没有。
晚上生意好，这台机器能带来多少收入，你知道吗？
我想晚上生意好的时候呢，大概可以有200-300美元的收入吧。
啊啊，这是一笔很不错的收入嘛。
不算差。嗯，你知道还有一些事情需要考虑。我要向县里交每台机器的牌照费，也要向市里交每台机器的牌照费。
让我们看看机器里边吧。
好的，我这就打开给你看看。有些机器打开容易点，有些复杂点。这台很容易打开锁定。打开时候没有那么多麻烦事儿。
1934年，第一台自动计分装置出现了，同时也首次发明了可以发声的机电钟、铃铛和信号器。这台你从哪里买到的？从克里格清单拍卖会还是 eBay？
很多游戏不是从 Quicklist 上，就是从拍卖会上买的，也有两个是从 eBay 上买的。在网上买东西不太安全。Quicklist 上有很多东西，像我说那样，我去 Quicklist 上寻找东西的范围是在圣路易斯市5-6小时车程范围内。
你买的最贵和最便宜的多钱？
我买的最低价格大约是1000美元，最高价格大概是3000美元。嗯，这个价格也就是这样的，大概1000到3000美元之间不等。
你们到这里来多长时间了？
我想有1年半了，大约1年半。
跟开店时间差不多。
你们就是弹球经理一起工作时间最长的人吧？
可能吧。是啊，我们一进来他们就向我们打招呼，叫我的名字。
大家都知道你的名字？
还有吧台招待员，绝对的。
你觉得这地方怎么样？它和其他地方有什么不同的？
我是因为弹球机才来这里的。我觉得来这里的都属于对某种东西特别喜欢，不光是为了社交。
没错，
吧台那儿是吸引我来的地方。在这个社交场所，我总有点事情要做。
我们稍微谈谈营销好吗？开店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是能够把顾客吸引到你这里来。
我们使用脸书，这或许是我们现在的主要渠道。我们开的时候得到了媒体大量的报道，报道了几次，曝光度不算低，消息就传开了。
你店的标志名称和整体的品牌设计是怎么来的？
最开始的时候店名本来叫蒂尔特弹球厅，但是已经有了一个蒂尔特游戏厅。那里的人很热心，给我和我的律师一些文件，告诉我们不要用这个名字，所以我们回去改名字、改标志，你知道，修改酒类牌照等等。这一点当初没有想周全。奥比特实际上是弹球的一个用语，意思是轨道，指球被撞击后在圆形轨道上跑。
It's a term in pinball. It's a shot that goes all the way around.
在开店过程中，你遇到最大困难是什么？ Over the course of this whole
experience. 可能是疲劳吧。你要是连续工作2个星期只休息一天，你知道？
啊，这很不好受。
是，都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对于小生意来说，这或许是极为艰难的事情。
对那些在公司餐厅里倒三班上的人，你有什么要说的？给他们有什么忠告、鼓励或者期待什么呢？你可以跟他们讲些什么？
我想说的是，还是可以做的。当我经历所有坎坷，办理各种手续、做各种事情的时候，有时候我会坐下来说，我知道有些人连英语都说不好，都在做生意，他们能做，我也能够做。
没错。
我想我要对那些打算创业的人说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要把眼睛睁大，不要欺骗自己。
是的，馅饼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你必须努力工作才会成功呢。
创业的方法有千百万，但麦克是怎么做到的？我们回顾一下，他创业的时候银行里有大约$1000的存款，信用分数725分，开业需要125000美元，他通过小企业贷款和信用卡筹到了这笔钱。第一年他的销售额达到198000美元，获得了盈利。麦克总结他把生意做下来的原因时用的一个词是钱。在生活和生意中，有时候为了得到高分，人必须在棋盘上跳来跳去，找到要找的袋子。这不是赢或者输的事情，而是怎么玩这盘游戏。看样子麦克已经准备好了升级了。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登录我们的网站，点击 Orbit。
我发现大型零售商正在向规模小但独立性强的市场转移。首先呢，千禧一代对于大公司、大品牌已经感到厌倦，他们不再信任他们了，他们不再信任他们的质量和服务，他们感兴趣的是那些独立的创业者和独立的市场。今天，由于社交媒体的出现和寻找信息的便利，做创业的企业家是要比过去要容易了很多。
It's a lot easier to be a startup entrepreneur.
On startup.
Yeah, that's another option for you. Okay. See, this might be a little bit more your color.
This one fits perfect. Oh, it feels good too.
Like it was made for you?
I feel very free.
What? So I know we're on opposite sides of the fence, but why do you always gotta balk about what you do, huh?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
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称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英，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